一开始就想跟各位来谈一谈赛斯他的资料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重点，而且他也常常在提醒我们哈。那这些重点呢，当然就是他每一本书里面几乎就会一直反复的来告诉我们他最基本的几个核心信念。好，这个核心的这个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思想啊，那我觉得我们不要只是把它看成就是一个理论啊，我们不是只有在读书啊，我们不是只有在听课，你一定要去试试看哈，你一定要去练习。所以赛斯才会，你看在82页这里他说要运用大量的沉思和冥想，这样能够帮助鲁伯还有约瑟好，不但第一个解决他们身体上的问题，好，解决他们很多这种心里面对生活上的担忧，甚至还能够去非常清晰的连接上他们深深印在细胞里的印记。好，特别是鲁伯跟他母亲过去的一些关系啊，一直都还影响到他现在的很多的人生的一些经验。好，那包括他身体的疼痛，好，包括他对找工作的恐惧，包括他怀疑啊，很不安呐，这个约瑟对他的情感啊，好，他真的也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是被爱被接纳的，这种种的这些现象。好，那赛斯呢就跟他们说啊，除了赛斯帮他们做一些解析以外，还特别叮咛就是要大量的沉思和冥想。好，当然我对这几个字哈，我是特别会对焦的哈。好，各位你知道啊，沉思或是冥想我要跟各位说哈，这个就是可以讲就是我们念头的休止符，或者说我们一首乐章它的休止符是非常重要的。好，一首曲子好，一定会有休止符，对不对？那休止符代表什么哈？你虽然是休止符，可是这首乐章里面的音乐其实还是在流动哦，它并没有因为休止符而停止掉了，对不对？好，所以有点像是乐章的休止符。然后我也看到一句话啊，莫扎特讲，音乐啊是在无声处显现的，音乐是在休止符没有声音的时候，哇，它带出更大的一种一种音乐上的一种作用。好，那这个作用就是在休止符里啊它所潜藏的一种流动。好，各位你可以就是练习啊，就是当你的在听一首音乐，我们大部分的人听着就是这个乐曲。那再进一步的，你可能会更留意的可能伴奏编曲的方式，假如这是一个很大的曲子，后面有一个乐团，你可能会留意到这个曲子背后那些乐团的乐器好，他们的怎么样在互相配合。好，那再进一步的，也许你会留意这个乐曲在停顿的地方所带来的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很特别的感受啊。所以我看到莫扎特也讲音乐是在无声处显现的，这又有一点像是我们在国画的山水画里面一定会有留白的地方，哇，留白空白的地方反而很有意境啊。各位你有没有留意到哈，只要一幅画它一定要有一个留白的地方，中国山水画特别如此。那这个留白其实就是带来给我们一个能够沉思甚至于没有任何想法去感觉的一个停顿点。好，停顿点。所以我在感觉哈，我在感觉当我们在沉思冥想的时候，事实上不是要你去想什么，事实上去体会到念头停止的那个感觉。假如我们真的可以让念头停止哈，因为我们常常念头是一直四处纷飞哈。那我讲我的一个体验啊，就是比如说昨天啊傍晚应该才3点半， 我一直就有一个冲动，我看到阳光非常好，我一直有一个冲动要出去走走路啊。后来我就去爬家里附近的一个小山，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在练习念头的休止符，让我每一步啊都专注在那个步伐里，然后去感觉啊。当然一下子会想到什么哈，一下又会想到什么啊，一下又想到说等一下爬上去都几点了哈啊，你有很多的念头会常常跑过来啊，会来来去去的。但是呢，你的练习可以是你关照到，哎，我又在想什么了，好，停啊，这就是休止符，停，不要再想了。好，然后你就专注在你当下你的步伐啊，你的喘气啊，然后像周围的温度啊，阳光，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觉知被扩大，你会更感觉到啊，这些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流动。好，但是也没有坐想，哦，好凉哦，好热，没有，没有这些念头哦，你只是单纯在当下感觉到了，感觉到了，然后没有任何反应，你没有起反应啊，它就像休止符一样。也许讲休止符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哈，让你的念头哈停止下来。所以后来我走着走着，我就在做这样的练习，然后突然间啊，你真的会感觉到你跟整个大地、整个天空、整个阳光连接在一起，身体没有边界，整个就这样子扩大啊，你的感觉是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啊。当然我持续不了多久，真的啊，因为旁边也会有人来来去去的哦。但是至少啊，至少我在做这个练习，我感受到这个东西。所以我很想跟各位在啊今天这堂课里面哈，一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概念啊，这也是赛斯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哈。好，比如说我们看82页嘛，也是今天的进度啊。真的有惊人的能量可供汲取和利用，这对你们会很有帮助，也可以使其他人从鲁伯对课程的想法获益。好，我从这句话好开始进去啊。赛斯一直告诉我们，第一个，思想创造了实相。好，是思想决定我们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经验啊，思想会形成我们的实相。那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能够有选择的能力。好，因为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代表我们的焦点啊会往哪里去。我们的焦点就会决定啊这个引动出来的惊人能量往哪里送。那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心想事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你的焦点。好，你对焦在担心这个事情啊恐怕没有办法，不如预期。或是你的焦点放在带着极大的信心，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能够如期完成。好，那各位这句话呢，就请你翻到这个81页哦，倒数的1、2、3、4、5、6、7第七行哈。赛斯这里提醒了一句话哦，优质的期望是一种全然的相信，有其益处。而肤浅、过度的期望基本上则是一种不相信，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各位，你知道做预期不是嘴巴说说而已，而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真的那么的相信。好，你深深的相信，你就不会一直检查到底发生了没有，你会按照你的步伐步骤好，那就持续的做下去就对。因为你一边做，即便有一些波折啊，有一些挑战不顺利，但是你的内心事实上只要你很相信的话，你就不会啊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打退堂鼓，或是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啊开始怀疑。好，这是一个优质的预期心态哈。那比较劣质的就是常常怀疑，常常检查到底这个结果发生了没有。好，这个差别在这里啊。所以当我们在选择焦点的时候，会影响我们这样的一个惊人的能量要送往哪里去的一个方式。好，我们的焦点。好，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预期心态。我们一定要培养这种优质的预期心态。 那这三点，思想会创造你的实相。第二个，你要如何选择你的焦点。第三个，要有优质的预期。好，各位，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心态。基本心态。好，这个就是赛斯在教我们如何去发挥我们好这个被赋予的一个非常珍贵的能力，就是创造力，跟神一样的能力，跟神一样的能力。好，你的命运，你的每一天都是你创造的。各位，这不就是神在做的事吗？你不就是神吗？啊，你是神的这个这个派出来的一个比较缩小版本嘛，哈。你从个人的一个生命创造慢慢体会到与神连结的感觉。啊，因为我们所谓的神呢，我说起初的造物主啊，最原初的那个造物主，他就是想要这个看看他能够这个因为他的爱，他想要来创生万物。然后他除了给了创造力，他还给了自由意志，所以他不设限，他就让你尽情去创造。所以为什么我曾经有说过，赛斯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里面讲到，人类引起来的战争，这是创造的结果，你就必须用着这样的创造力去创造出和平的结果。好，你们要自己创造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起初的这个造物主，好，赛斯可能讲一切万有，他本来就赋予了你创造力，还有自由意志的能力。所以，好，这个神明，好，真正的神明，好，讲真正神明这个还蛮笼统的，我讲一切万有啊，他从来不批判任何形成的创造物。所以，好坏对错，好，然后邪恶善良，这是我们人类版本的二元性。可是在一个一切万有的眼里，没有好坏对错，没有好坏对错。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没有好坏对错？没有体会到舒服不舒服，开心或不开心？什么时候？休止符，就是我们念头暂停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些东西。可是我们的念头一起来，哎呀，这个风好舒服，哎呀，这个阳光好刺眼，有没有？很多的这些念头形容就出来了。阳光很刺眼，我不喜欢阳光。哦，风好凉，有人说风好舒服，有人说哇，这风好冷啊，赶快走。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但是我不是要各位哈都在休止符里面哈，这是不可能的。而是透过我们不断在这个制造出很多的想法里面，慢慢去看清楚你都是怎么想。你看清楚了怎么想，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决定我到底想要怎么想，什么样的想法对我有帮助，什么样的想法其实对我是没有帮助的。好，我们特别是对那种担心害怕不确定的感觉，这种想法常常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创造的进度啊，会在中间设了阻碍。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本核心的一个信念我们要建立起来，对不对？刚刚讲的信念会创造实相。好，那要有选择焦点的能力，然后要创造一个优质的期望，对吧？然后赛斯就也提到，好，比如说一切万有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一切万有起初在创造这万物的时候，它是赋予了自由意志，赋予了他创造出来的创造物自由意志跟创造的能力，所以可以尽情的去发展。好，然后好，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赛斯有说过啊，我们来当人，好，穿上一个肉体的衣服，我们来到这个地球的实相，我们就是要全心投入。好，投入什么？投入去尽情创造，好，去练习你的创造能力。后来你会发现，好，有些人把人生创造的一塌糊涂，有些人把人生好像创造的让人人都很羡慕。但无论如何，没有比较哦，好，这是一个体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很多转世的经验？赛斯就说到了，透过这所有转世的经验，好，让我们灵魂透过这样的练习不断的 去面对这些挑战，找到解决之道，打破你的框架。往往一个学习在一辈子里面是没有办法全面的，因为你要透过很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性别，透过不同的一些考验，我们才有办法让我们的经验能够更完整而不偏颇。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很多转世的经验啊？转世经验的学习就为了这个，让我们能够来这里学习的这个经验更丰富，好，那我们的学习也才会更完整。所以塞斯有说过，当你完成了地球最后一次的人生经验，是来自于你已经能够连接所有转世的自己，你已经看到你所有的学习完成了，每一个角色都去经历了他们的人生，就等于说是完成了。好，这个就是你完成在地球学校学习课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这有点就是考试期末考。期末考会考什么？考你各个转世自己的经验。你各个转世的那个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然后完成了什么，然后期末考到了，要毕业了，就要从地球这个实相毕业了。所以这是你要知道你所有转世的经验。那塞斯当然教了我们很多方法，怎么去知道转世的经验呢？你看，透过静心冥想，透过做梦的时候那当然很具体的一种催眠也是催眠的方法。那透过这样的方法，至少让我们有机会去触碰到所谓的转世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转世的经验，那究竟对我当下的这一辈子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关联，或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提醒。好，你看第一个你要明白所有转世的经验到底在学习什么。那这样的一个明白是为了第二个破解你的限制想法，破解你的框架。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会在这些转世经验好好学习你自由意志的运用，因为你是被赋予了自由，你是可以自由自在去创造的。所以接下来他就会，为什么赛斯一直强调我们要好好的认识我们自己，认出我们的独特性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赛斯在个人群体事件的本质，他讲到即便我们有组织，我们有架构，但是这个组织的每一个成员的独特个人性是要被尊重的。因为这些独特的个人有了一个同样的理想，所以我们组成了一个组织。假如在这个组织里面失掉了个人性，只是跟随一个领导者，或是被强迫必须要按照同样的路线来发展的话，这就很容易变成狂热分子，从一个理想转变成狂热分子。所以即便在一个组织架构里面，个人的独特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是发自内心认同这个理想，然后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可是假如你参加某一个团体，他告诉你只有遵循这条路，只有听着师父的教导，只有听着领导人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做，那么这是很容易变成狂热分子的表现，偏执狂。所以呢，你必须要透过认识你自己，探索你自己，然后知道你真的有惊人的能量可以让你来使用，这样你会慢慢的练习成为自己的权威。这句话很重要，别人不是你的权威，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你的权威，你也不需要追随任何一个权威，因为你必须回过头来认识你自己，你要成为你自己的权威者，也代表你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能力，你越来越知道你的人生由你一手创造，你越来越明白，其实我只要向内去探索，去连接我惊人的能量，然后调整我的很多限制性的想法，打开我的想法，我就能够为我自己的人生开出一条我想要的道路。所以刚刚讲到这第四点，成为你自己的权威。第五个就是说，你这样才能够透过了解你自己， 然后连接到你惊人的天赋啊，就是那个惊人的能量。然后呢，你因为这样啊，你就能够真的抓住了一个创造的，哇，这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就是透过你的创造，透过你个人的探索，然后连接上这个惊人的能量，而改变了你的命运。改变命运都还是在我们的地球实相上，而是真的进一步的进入到你的内心深处，理解你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切万有的怀抱跟支持。我们是他派出来去实习练习，好，然后去为了整个这个意识的提升而付出自己，好，学习努力结果的一个其中一员。所以当你自己个人能够提升，好，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好，那我会说你就是光，你就在发挥你的影响力。所以不要想着怎么去拯救世人，你不需要加入那种论战，你不需要选边站，你只要选择好好的去认识你自己，去连接到你惊人的天赋。好，来，你看讲到这里，这个成为哈，我就是说就把它当成是我们今年最后一节课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这是赛斯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好，我把它整理出来的一个重点，而我真的也在很多的资料跟讯息上面看到一样的说法。好，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呢，希望我们在迈向2024年的时候，大家都是往自己内在这个开发惊人能量的路上去努力，成为你自己。好，你抓到了一个创造跟改变命运的诀窍了。好，然后你怎么样让你自己觉得我真的是活在当下这一刻，跟一切万有连结的一种美好跟完全被支持的安全感里面，安全感里面。那今天一开始跟各位谈到一个念头的休止符，乐章的休止符，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也慢慢去体会到这个说法是什么。其实再讲更浅白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开始越来越不会做批判，做二元的对立，好，不再只是二元的对立，而是我们看到这哦，有这个现象，有那个现象，这都是我们人类创造力所发明出来的结果。于是你可以告诉自己，好，假如我不喜欢这个现象，我停止这个创造，那我如何停止这个创造？那我一定改变我的想法。我们就是在关照这个过程，好，而不是一直在树立对错，好，一直在树立这种对立的想法。你看这种对立想法是不是引发战争的原因？当然是嘛，我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我一定要攻打你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是当我们不思对错，我们只是看到现象，我不喜欢这个现象，我就去思考，那我如何改变这个现象，对吧？啊，讲到这里，